政见周刊。各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0年1月13号到1月19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
修炼体悟，正念加持神韵赴港演出圆满成功。作者莲子。神韵艺术团赴香港演出的日子很快就要到来了。我认为香港无论作为中国版图中的一个港口城市、特别行政区，还是它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神韵艺术团赴香港演出都具有非常特殊的意义。神韵进香港也意味着踏上了中国的版图，走进了中国的大门，所以对于香港人民和中国人民来说都是一件翘首期盼和值得庆贺的事。而对于那个靠独裁暴政和一贯飞扬跋扈的中共邪党来说，简直是一个最最致命的打击。过去几年中，无论神韵走到哪里，那个臭名昭著的中共邪党就会捣乱到哪里。可是这种捣乱的结果恰恰使神韵更加风光世界，誉满全球。神韵艺术团赴香港演出之前这段时间，他们仍然没有偃旗息鼓、销声匿迹，而是故伎重演，不惜采取最卑劣的手段阻止大陆人士赴港观看演出，甚至不惜采用流氓手段给港首施压。但无论其怎么折腾，最终还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落得个身败名裂，成为更大的一件丑闻，因为这是天定的。在过去，我对于政法进程当中所发生的一些事，比如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曝光、欧卫公司单方中断新唐人对华播出信号、北京奥运、全球起诉江魔等首恶之徒等等，都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和关注。单靠海外的同修们去做，好像自己是个局外人似的，特别是在讲真相和发正念上没有很好的与海外同修们形成整体，致使很多事情的发展不尽如人意，以致拖延了师尊的整体正法进程。最近一段时间，随着师尊正法进程的快速推进，不光是神韵到香港演出的事，如西班牙、阿根廷起诉、逮捕江罗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元凶，欧卫公司单方中断新唐人对华播出信号案件的审判进程，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进一步曝光等几件事情都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个人所悟，作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所肩负的责任特别重大。师尊正法进程当中的每一件事都和自己的修炼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维护法、证实法、救度众生是每一个大法弟子的史前宏愿和伟大的历史责任和使命。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几件事情，表面上看都是以海外大法弟子为主在做，实际上与中国大陆的每一位同修都有着密切的联系，也都是从不同角度在维护法、证实法与救度众生，都有我们大陆大法弟子要做的和要修的内容，只是由于环境不同，所做的方式和表现的形式有所不同而已。比如，这些方面都是我们要向世人讲清的真相，都是我们应该正念加持的内容，也是我们要从中修去人心和执着，修去自我和圆融整体的内容。在网上也有同修提出，中国大陆同修应给予足够的重视和关注，并发正念加持。当我悟到了这些之后， 近段时间我便身体力行，一方面在讲真相中把这些内容贯穿其中，曝光中共的邪恶本质，唤醒民众世人的良知与善念，给世人以中共即将灭亡、光明就要来临的信心，使更多的世人明白真相，从而得到救度。另一方面，把这些方面列入发正念的内容，彻底清除和解体神韵到香港演出过程中的一切干扰和破坏因素，正念加持神韵赴港演出圆满成功，同时正念加持正法进程中的其他事件，使其按照师尊的正法要求和结果发展。我个人所悟，如果我们能够在师尊的正法进程当中，对每一件事情的出现和发展都能够保持比较清晰的头脑和清醒的认识，圆融师尊所要的，并能够自觉主动的身体力行，不等不靠不拖延不麻木不懈怠，就算是在师尊的正法进程当中了，也是在正念正行和精进状态之中了。以上只是自己现有层次的一点认识，不一定符合正法进程的要求，愿与同修们切磋交流，不对之处请慈悲指正。
对善意的对待同修的认识，作者慧莲。同修能够走到一起，是多么的来之不易，辗转千载，吃尽无数的轮回之苦，曾经跪立在主佛面前立下誓约，发愿随师下走，注视正法，我们抛下神的光环，用神的生命来做保证，肩负着救度众生的无比伟大的使命，又怎能因为同修没有修续的人心而对其抱有成见，或用人心排斥看不起同修呢？修炼的路上，我们是人在修炼，谁能保证一点错误都没犯过呢？更不能执着同修的不足，那是我们共同应该修去的呀。听到看到的事情都不是偶然的，对待同修的态度不也是修自己吗？用法去衡量，就会知道怎么做，绝不会被有常人心的同修带动而到处去传去说，扩散不正的场，散发着黑色的物质。这不是邪恶在加强我们向外看、向外找、向外求的人心来制造间隔吗？无形中干了邪恶最高兴的事呀。同修啊，这不仅是没有站在法上去衡量问题，而是一种不理性、不成熟的表现呀。不管谁在搬弄是非，都应该正念制止。大法弟子在哪里，都得去正实法，正一切不正的，绝不能被人情所带动，维护人而不去维护法。同修们的交流是找出差距，相互在法上提高，更好地去救度众生，不应该做一些负面交流。人心被带动，吵得沸沸扬扬，把心思用在了你长他短上，互传谣言不休口，制造间隔。同修一时把握不好，放松自己，被邪恶钻了空子，因为实修的不够，没做好，犯了错误，给大法抹了黑，给自己的修炼路上留下了污点。一旦他清醒明白过来，不知道有多么的后悔和难过，痛处不想让人碰，也怕别人排斥瞧不起，可是他想走回来呀，重新要做好，要跟师父回家呀。作为同修来讲，要给他机会正念加持他，给予鼓励和支持，宽容理解，给予温暖，相信他会越做越好，越走越正。另外，从同修的来源之处看，同修也是很高层次的主和王，带有那么大的使命和责任，我们也曾手牵着手一起发愿要注视正法，不能因在正法中同修没有去除掉的后天拜物就另眼看待，相信他在师父的呵护下 一定会越修越好。慈悲对待我们没有走好的同修吧，唤醒那些还没有走回来的昔日同修吧。师父不想落下一个弟子，我们也不能把同修落下，好好配合，共同完成我们的誓约吧。正如师父在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我过去讲过一句话，我说别看你们现在在一起，等你们圆满了以后，谁都找不着谁。大家知道这宇宙非常的庞大，因为正法造就了三界，因为正法造就了人类社会，所以在历史上很多宇宙大穷的高层生命就来到这儿了。那个时候不是大面积的来，它是代表性的，在不同时期为了配合做最后的这些事。也就是说，大法弟子一大部分随着那些天体来的，人人结了缘，一旦圆满回去之后呀，你们要再想见都是几乎不可能的了。所以你们要珍惜你们的这段缘分，而且你们这些缘分都是互相交叉式的，每生每世结过不同的缘，很不容易呀。所以在做事上协调好，每个大法弟子的事都是大家的事，每个人都不要因为小小的一点事情就互相产生很大的隔阂，这都不行，要珍惜。而且在做大法的事上要配合，要配合的好一些，要能够做到同修之间相互珍惜，就得看同修的长处、闪光的地方，别看同修的不足，更不能盯着他的过去，用固定眼光看他，心里产生戒备，更有甚者背后议论同修是非。如看到同修真有不足，就当面敞开心扉，善意地和他沟通沟通，这也是为法负责，为同修负责，更是为自己的修炼负责。绝不能让邪恶生存在我们大法弟子因人心产生的间隔中，干扰我们正实法救度众生的大事，这不是师父所要的。同修啊，我们的缘分要珍惜呀，正实法的事儿我们才能配合好，也能做好，当地的环境才能开创得更好。
谈配合，作者心远。今天想到了一个问题，有那么一点儿体会，写出来和同修们交流，希望能够对长期处于磨难中的同修有所帮助，不当的地方请同修们指正。现在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都在证实大法，都在救度众生，也就是说我们没有个人的关和难，可是自己却长期处于磨难中，虽然三件事都在做，也觉得没有什么能挡住自己证实大法的路，坚信师父，坚信大法，他不好他就不好，动不了我的根本，该干什么就干什么，现在觉得这种坚定是不够的，其实是法理不清，纵容了另外空间的邪恶迫害大法。一个大法弟子如果在正法时期出现了这样与那样的不正确状态，对救度众生产生了负面影响，那一定是邪恶在干坏事，那绝对不是自己的业力造成的。可是他为什么能够干扰得了呢？一个是心性问题，一个是行为问题。那么我误在哪里呢？对法的理解上，总认为那不好的状态是因为自己的业力大造成的，其实不是，是另外空间的邪恶在钻自己法理不清的空子，也发正念，可是感觉好像没有多大的效果。其实这时候想的都是自己如何摆脱这种不正确状态，这样做好点，那样做好点啊，是在为他做好。时间长了，如果没有多大的改变，就会消极起来，产生一种无可奈何的状态，其实是对邪恶的放任。当我在法理上明白了这一点，自己一下就高大起来了，邪恶算什么，他啥也不是，瞬间就可以让他覆灭。 还有一点，那就是修心。一个修炼人不能有任何保留，可以有人心，但要修取人心，而不能够固守人心，要无条件的同化大法。如果心里有什么放不下的执着，邪恶就会加强那个不正的因素，它不是一下子给你加多大不好的东西，而是慢慢的把它放大，麻痹你的思想，到时候给你狠狠的来一下，达到破坏大法的目的。学法修心，不断的内找，才能走正师父安排的路。还有一点就是帮助同修，当我们看到同修有不足，我们应该包容，善意的去理解，不动心修自己。可是如果我们看到同修被另外空间邪恶因素干扰了，我们同样要修自己。可是这种修自己却是建立在维护大法的基点上的，而不是为了修自己而修自己。邪恶迫害同修，不是在迫害大法弟子吗？那他不是在迫害大法吗？大法弟子无论在任何环境任何条件下都应该维护大法吗？其实身处在磨难中的同修非常希望得到我们的帮助，非常希望走正师父安排的路，非常希望广救众生，因为他是大法弟子啊。虽然同修有执着，在法理上有悟不到的地方，那我们也不允许邪恶迫害他。也就是说，要分清个人修炼和正法修炼的关系。当我们看到同修被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干扰了，首先应该做的就是清除那些干扰大法弟子的另外空间的邪恶生命，正念加持同修，同时善意的与同修交流，指出不足。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他的事就是我的事，我想这就是配合。
无私无我，才能彻底否定旧势力的安排。作者：明月光。长期以来，特别是在修炼环境相对宽松时期，自己一直感觉不精进，没有了前几年那种认识提高日新月异、突飞猛进的感受，以及数年如一日的精进实修，是师父如父母的真诚捍卫和在极其邪恶的环境中令邪恶胆寒的正念正行，感觉生活很累，有一种应付度日的感觉，名利色气像一堵墙一样不时地横在自己的面前，在修炼中总是有点拖泥带水。自己深知大法弟子责任重大，不能懈怠，但在实际表现上仍感到修炼的懈怠，与一个大法弟子的要求相差甚远，一直想要突破总是力不从心。现在我终于悟到，自己不精进的修炼状态源于心灵深处那不易觉察的私心和对我的执着造成的。一，沉湎于以往修炼中的神机，无意中承认了旧势力的安排。在邪恶疯狂镇压的时期，由于自己对法的坚定正信，在师父的呵护承受中，从数次的生死劫中走了过来。这个修炼的神机过程，一直是和同修们交流过程中的重要谈话内容。在这个时期暴露出的证实自我的心、显示心等人心，没有注重修下去，反而有所助长。当有的同修指出自己修炼的问题时，心中便有一些不快，甚至从师父讲法中给自己找借口，维护自己的人心。这种常人中的英雄情节，虽然表现上是反迫害，不承认旧势力的邪恶安排，但实际上仍然在思想上把它作为对手，承认了它的存在，无意中符合了旧势力的安排，以至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对我一些人心的考验持续而激烈，被旧势力留下的邪恶因素干扰着，给自己的修炼造成困难，心性提高缓慢， 影响了救度众生的神圣使命。二，沉湎于传统文化中做人的理念，为情所动，修炼中拖泥带水，修炼环境宽松了，对自身的要求就容易放松。千里之堤毁于蚁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常人中有许多名言警句，凝练了人生应具备的态度与人生智慧。大法弟子在常人中修炼，更应该理性对待自身在常人中的生活过程。常人浸泡在名利情中生活，大法弟子生活在名利情中，如何不被常人的名利情左右，保持大法弟子的纯净，只有在大法中坚定实修才能做到。由于自己喜欢读传统文化的一点书籍，所以在思想观念上喜欢用传统文化做人的理念来指导自己生活，修大法后才从内涵的角度去理解传统文化的东西，才明白修炼以前传统文化做人的理念只不过是用来标榜自己做人的冠冕堂皇以及指责训斥他人的工具，而没有也不可能真正从内涵上体悟神传文化的伟大，进而高尚自己的身心。这种观念在修炼中的体现就是执着自己，证实自己，表现在常人中就是执着于要做一个好人，这个好人其实就是一个道德的面子照在自己的脸上，让自己在生活中所接触的人都要看到，这样的在脸上贴金，生活中在不断助长自己的人心，摆不正大法修炼与做好人的关系，让旧势力留下来的因素抓到了迫害的借口，在工作中家庭中不断制造磨难，用来彰显那副道德的面具，从而给自己的修炼造成不小的麻烦甚至苦难。三，放下自我才能彻底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更好地救度众生。有时我在想，在99年720以前得法两年多的修炼时间，那真是分秒必争，学法练功做弘法的事，虽然每天都很忙碌，但精神上十分愉快，重获新生的感觉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99年720以后，反迫害讲真相的行动异常艰苦，整个身心遭受到前所未有的邪恶迫害，妻离子散，几经生死，但对法的坚定正信使自己的精神始终保持乐观向上的信念，真正做到了以苦为乐，精进实修。当环境相对宽松了，大法赋予了自己强大的能力时，为什么精进程度却不如以前？简而言之，就是为私为我的执着造成的。旧宇宙的生命表面看也是为他的，但是他的这个为他是有范围的，是他自己范围之内的，在他自身的范围之内可以说是无私的，但从超越他的境界或范围来看，其实也是私。在常人修炼中的不足表现就是间隔、小圈子等体现。要想精进实修，做好大法弟子的三件事，就必须放下为私为我的心，在修炼中做到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把法放在第一位，摆放好各种关系，在法中悟道。整个的修炼过程是一个从为私为我逐渐修成无私无我的过程。在修炼过程中，我深深体会到正念认识正法修炼、正实法与个人修炼、证实自己之间的关系，是走好师父安排的路与破除旧势力的邪恶安排的重要前提与保障。在邪恶疯狂镇压的时期，最大限度地放下自我，证实法，救度众生，就是在走师父安排的路。而证实自己执着于个人修炼圆满，则容易被旧势力钻空子，不断制造磨难巨难，想让修炼者在证实自己中毁掉。在当前救度众生时期，证实法和证实自己同样体现在自己的修炼过程中。这里的体现就是要摆正大法弟子修炼与做好人的关系。大法弟子是来证实法救度众生的， 做好人是大法弟子在常人中修炼的表现形式。这种行为方式在常人中的体现，那就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善人、好人、圣人的标准。但做好人的标准不是大法弟子修炼的标准，如只看重这一点，那只能是一个好人，而不是一个大法修炼者。大法弟子修炼的目的是返本归真，助施正法，救度众生，不是为了当好人的目的而做好人。如果把做好人放在第一位，而忽视了大法弟子证实法、救度众生的使命，其实也是在证实自己。同样，旧势力留下来的邪恶因素就会钻空子，为使你做好人而不断地制造出做好人的条件，增加各种生活、工作、家庭磨难，影响自己救度众生的神圣使命。所以放下自我，才能彻底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更好地救度众生。
从水表空转向内找自己的私心，作者法生。2009年三季度末，小区物业收水费，收了我好多钱。这个季度怎么收这么多水费？比以前多收几倍。对此我真有点生气，就与物业管理人员争论起来。我家又没开洗澡堂，怎么收这么多水费？是不是你们统计错了？还说了一些不好听的气话。物业管理人员说，我们收费是根据水表计量的，是有据可查的，不会多收你一分钱。我回到家仔细查了一下水表，按水表计量确实应该收这么多钱。在查看水表计量的同时，才发现原来我家水表在慢慢的空转着。根据每天24小时空转走字计量看，这个水表已连续空转至少两个月，这个空转数字差不多就是一年的用水量，也正好和物业收水费数目相吻合。我认为我找到了用水量大的原因，就与同修乙老伴商量同意，马上换了一块新水表。换了新水表立刻就不空转了。我当时心里还想，怎么没早发现它空转呢？让我们白白浪费了这么多钱，怪心疼的。可是好景不长，没过三天，刚安装的这块新标还是照样空转，而且比以前的空转速度还要快一些。这我心里有点毛，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同修乙果断地说，我们是修炼人，应该向内找找了。我还呛了他一句，你怎么什么都往法上拉？同修乙还是耐心地对我讲，你要冷静考虑，旧表空转怎么新表还空转？不值得我们深思吗？经与同修乙切磋交换意见，感到同修乙说的有道理，我扪心自问反省自己，开始认识到修炼人在修炼过程中发生的任何事都不是无缘无故的，说话做事都得在法理上去悟，归正自己不好的想法和做法。我带着这些问题认真学习了师父很多向内找的法，师父的法是万能的钥匙，打开了我内心解不开的心结，使我认识到之所以旧水表和新水表都空转，是针对我这颗心来的。师父在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修炼中没有任何无缘无故的事情，在我们这里出现的不正确的状态和不好的人的行为的时候，那就是针对人心来的。师父的教导使我认识到，之所以旧水表新水表都空转，是针对我这颗未思的心来的，是针对着我放不下名利情中的情和利来的。这几年我在情和利方面想得太多太多，满脑子装的都是儿女情，这个孩子有困难需要我帮，那个孩子失业了，邪党叫下岗了，需要我帮，这心全操在儿女身上了， 为了解决儿女生活困难，我脑海深处脑冒出想做生意的念头，赚点钱来补贴孩子们的困难，这是修炼人的状态吗？这不是偏离了法吗？旧势力就紧紧抓住我的私心钻空子，让你们全家经济困难，让你全家不安，让你的孩子失业，让你家水表空转，让你雪上加霜，让你苦恼，让你无心修炼。通过学法认真反省，认识到我常人的执着心竟然严重到这种可怕的程度。这不是师父说的你一手抓着人不放，那手又抓着佛不放，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吗？这是真修弟子吗？既然找到私心根源，作为修炼人就必须改，常人中的一系列执着心必须得去。我在去这些执着心过程中，真心经历了一段挖心刺骨的疼痛，才慢慢放淡了对儿女情的这种牵挂。随着执着心的放淡，心性也提高上来，家中的事也平和了，对孩子事管少了，他们自己知道操心自己了。这不，儿子也找到了比较好的工作，我家的水表几个月过去了，再也没有空转。这就足以说明修炼人的一丝一念都会导致不同结果，因为我们的心是有能量的，所以修炼人时时刻刻必须正念正行，不可妄为。上述事情就发生在我身上，我认为类似的这样的事情在我们同修中都不同程度的存在。我写出来想让和我一样的老年大法弟子接受我的教训，在古稀之年抓紧修炼。我们的年龄都很大了，只因要修炼，师父才下决心要延长我们的生命。要知道，延长的生命是要我们修炼的，不是让我们过常人生活的。一定要抓紧十分紧迫的时日，精进实修，做好三件事，多救人。师父说，执着于亲情，必为其所累、所缠、所磨，抓起情丝，搅扰一生，年岁已过，悔已晚也。精进要旨，修者计，万万不要被常人的执着迷住。让我们共同勉励，携手精进，完成我们史前大愿吧。层次所限，不当之处，还敬请同修指正核实。
怕心不是我，作者月灵。我是96年得法的大法弟子，由于自己学法不深，正法意识不强，是慈悲的师父苦度和点悟，才走到了今天。根本执着就是怕心私心重，归根结底就是没真正做到信师信法。一、反思正法修炼中几次磨难过不去关的原因。一、学法不入心，法理不清。在3年的个人修炼中，没有真正入心学法，求快求数量，一目三行，不知念的是什么。有时真像师父说的，一天半到两天就是一本转法轮，有就我学法多的强烈的显示心、名利心，没从法理上认识正法时期和个人修炼的区别，导致在被迫害中没有法来指导，头脑发空，把迫害当成了人对人的迫害，让常人的争斗心、怕心、不想承受磨难生出来的人心被邪恶钻了空子。在难中没有了正念，对师父的多次点化根本悟不到，或悟到也做不到。二、表面上好像知道向内找，并没有真正修自己。自己当时做协调人时，经常帮助别人向内找，爱听别人表扬，产生了在学员之上的心，不是正实法，往往是正实自己。集体学法时切磋多，学法少，影响了学员在法上提高，不管别人能不能接受，强为别人，不修口，走极端，并不是拿学员当镜子修自己，心性没有真正得到提高。三、正法意识差，基点摆不正。个人修炼转入正法修炼后，师父为让学员加强正法意识，发表了大量经文， 当时我只愿意念转法轮，不愿意看经文，好像有一种东西挡着，实际上是怕心阻挡着，自己并没有向内找出这个执着，不能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承认了他的迫害，或在迫害中反迫害，一关过不去又一关上来，人为的加大了磨难。现在我更深刻地理解了这方面的法理的内涵。二，对比正法修炼中两个磨难两种结果。一，一个不动就知万动，走师父安排的路。99年720邪恶无端迫害大法，铺天盖地造谣诽谤师父和大法，绑架了大批的辅导员和一些大法弟子，不准出书，不准练功。大法弟子出于不让其继续对大法犯罪的慈悲心，写了大量劝善信。当时大部分学员下款署名大法弟子，我和另一同修切磋，认为应堂堂正正地写上自己的名字、家庭住址、单位和电话号码，以便政府调查，也是证实大法是正确的，修真善忍无罪，希望政府改变错误做法。当时也没有过多考虑个人安危，认为是大法弟子的责任。四级信发出后，立即触动了协党市政府，由市委一把手亲抓此事，立即派出几辆警车和政法委派出所十几名恶警到区公安局来绑架我，来势凶猛。当时我单位主管局局长小声对我说，你怎么能写这样的信，这是反党啊，你闯了大祸了，谁也保不了你。我当时心里很稳，一人做事一人当，爱怎么的就怎么的。当时心里也没想到求师父，我已经准备好了要带的东西。当时区公安局政保科长觉得很奇怪，前些时候本市所有的辅导员和一些骨干都抓进看守所了，怎么就漏下我一个呢？而且他认为我又给他找了麻烦，要追究起来他是有责任的。为了保全他自己，阴差阳错的他就找借口保护了我，使绑架阴谋落空，那些人扫兴而归。我开始觉得不可思议，不理解已成定局的事怎么突然变了呢。后来才悟到，因为我在法上并没有什么怕心，是师父巧妙地利用常人自我保护的心化解了弟子的磨难，更见证了师父和大法的至尊无上，无所不能，只要弟子心正，一切师父说了算，感谢伟大慈悲的师尊。二，怕心招来了磨难，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2002年在琉璃师所中，虽然做着大法的事，由于有怕被迫害的心和证实自我的心，没有向内找去执着，结果被邪恶当作迫害的借口，被绑架并被非法劳教2年。由于学法少，干事心强，法理不清，主意识不强，没有认识到这是邪恶操纵恶警对大法弟子的人心来的，不是人对人的迫害。作为大法弟子，应全面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有师父管，不允许他迫害，并应该静下心来，认真向内找到自身执着，去掉它，而是带着怕心、争斗心、情心，用人抵制，坚持了8个月后，在酷刑转化中又产生了怕被转化的心，被邪恶钻了空子，一关没有过去，紧接又一关又一关，没有把自己当作一个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向内找去怕心，无形中加大了磨难，怕心越来越大，3次磨难，每次都着实摔了一个大跟头。明白时也知道师父着急点化我，我爬起来又写声明，在这期间我抓紧背法发正念，师父又安排几次机会让新来的精进同修和我切磋交流，给我新经文，心性有了很大提高，心中有了法，思想才稳定下来，并向内找，找出怕心，去掉它，接受教训，摆正基点。在这期间我觉得师父给我拿掉了许多败坏物质，紧接着是第4轮转化。过去一听说转化就害怕，现在心里没有了怕，而且从心里不承认他的迫害，心想师父我一定做好，不辜负师父度我的一片苦心。6名恶警和几名邪物人员转化我一人，没带他们开口，我就先告诉他们我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我心里只要师父只要法，谁也别想动了我，并发出强大正念解体邪恶。按师父的要求，我就善意的转化来转化我的人员，真诚地告诉他们迫害法轮功是错的， 并告诉其后果是什么，讲给他们法理。我感觉当没有怕心时，大法法理和智慧又回到我头脑中来。其中有两个人听后思想有了很大变化，后悔走错了路，但心里害怕。我还想继续帮助他们，当时心里很坦然，觉得师父就在我身边。过了一天一夜，我突然出现严重的病业状态，心跳血压几乎都没有了。恶警怕担责任，立即通知家属保外就医。在师尊的加持下，我又回到正法中来了。在磨难中，两种心态，两种结果，师父就只能管真修弟子。只要坚定信师信法，心性到位，一切都是师父在做。三，按师父要求，在做三件事中去怕心。一，师父说，你有怕，他就抓，念一正，恶就垮。出自《红银二》，怕啥？去怕心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必须在做三件事中才能真正修去怕心。二，从发资料到建家庭资料点过程中，从怕到不怕，从一听邪恶迫害消息或所谓敏感日就藏东西停止工作，到通过学法发正念看明慧文章，逐渐去怕心。现在听到什么，首先是全盘否定旧势力一切安排，不承认我做的是最正的事，有事在，有法在，谁也不准干扰。心逐渐稳了，该干什么干什么。三，听到邪恶对所谓重点人监控，开始心里害怕，疑心这疑心那。同修和我一块切磋，一方面否定他，一方面又有怕心，实际上还是承认他。邪恶看到你有怕心，那就是迫害的借口。我是大法弟子，我是神，基点摆正了，谁敢动？我又看明慧网去怕心文章，逐渐放下怕心，坦然地做应该做的事。回想起来，自己吓唬自己，那个怕心不是我，心正就能解体邪恶，谁也动不了。现在几乎每天都面对面去讲真相，当然做的还有很大差距，我一定努力。今后我要抓紧师父给延长的宝贵时间，抓紧做好三件事，多救人，向内找，实修自己，做师父的合格的弟子。层次水平有限，请同修批评指正。
解体纠缠与恨，作者大法弟子。自从三年前开始修炼以来，便一直在和一种因素对抗。每当陷在其中时，感觉很苦很累，而且身体疲惫不堪。被这种因素带动时，突然心里充满了仇恨，充满了邪念，而且总会特意地表现在同修丈夫面前。从心里恨他，从心里想着怎么伤他，让他痛苦，甚至有时会打他。但是每次他都会按照师父说的，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来要求自己。记得有一次，我打伤他很重，他眼里含着泪水，却依然是微笑的看着我，没有一丁点的恶意。而且很多次我能制止住这种不好因素的带动，都是因为看到修炼的丈夫自然流露出的善和威严，使我不敢继续动他。很多次停止住不好的因素带动的情绪时，我总会流泪，心里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充满悔恨。丈夫那么好，我却无法制止自己的恶念，几次三番动手伤害他，又悔恨自己那么不争气。同是修炼大法的，但是差距会那么大。尽管有时我做好了心理准备，如果下一次那仇恨的因素再出现时，一定也从根上解体它，但是我发现自己还是做不好。因为矛盾都是突然出现的，一句不好听的话就会使我立刻心血沸腾，马上忘了自己是修炼大法的。即使那时能想起来，但是太重的情绪和人心 使我想着即使不过关，也要把内心的那股怨气恨气释放出来。有时丈夫看到我这样，就非常认真地说，宇宙在旋转，法轮也在旋转，正转九圈，反转九圈，你身上带着这么珍贵的东西，应该好好珍惜呀。李洪志师父，李洪志师父。听着他的话，我流泪了，心中的积怨也消失了。平静下来时，心里又开始后悔，觉得很简单啊，怎么就过不去呢？怎么非要出那口气呢？怎么就不能控制自己呢？我很苦恼，苦恼自己找不到那个不好因素的根是什么，苦恼不知道为了什么恨，不知道那恨的积怨来自哪，而且出现时让我防不胜防。尽管我一再要求自己一定要达到师父说的标准，善者慈悲心常在，无怨无恨，以苦为乐，精进要旨境界，但是我看到自己做起来很勉强。最后一次出现时，那是在睡觉之前，突然心中又一团郁气积怨，使我无法开示。我想着一定要过了这一关，不能再拖了，一定要达到标准。僵硬的身体，冰冷的面容，心中的恨突然之中又把丈夫的手抓伤了。丈夫平静地看着我，流露的威严中，我再一次停止了。我感到自己浑身上下疼痛，手也很痛，几乎抬不起来。虽然停止了对丈夫行恶，但是内心的积怨还是没有消去。我一面挣扎，一面看着自己的思想反应，怎么修炼会那么苦啊？那恨究竟来自哪儿？又是因为什么呀？怎么恨？我问自己，真的想修炼吗？是真的。怎么这一关就过不去呢？我一遍一遍地重复法轮大法好，反复地念着正法口诀。我要找到那个不好的因素，看清楚它，彻底解体掉。尽管这一念很飘，但是我还是坚持着。看着看着，阴沉灰暗的心境突然清亮起来了。这是旧势力的纠缠，他们惯用的毒招，死死地缠着你。如果不主动清理，他们就一直会纠缠下去。也突然明白了，那种恨是他们对正法的恨，对修炼者的恨。在正法中，他们所安排的一切什么也得不到，表现出来的垂死挣扎的恨。在我看清楚他们的真面目时，内心郁积的怨恨顿时就消散了。那时我的状态就像师父说的，除恶只当把尘服。全世界大法弟子，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中秋节好，很威严的神态。我想到至今还没有过去所谓的病业观色欲观的同修，其实也是现在这些东西的纠缠中。即使我们自身有漏，但也不能用邪恶安排的思维来想当前出现的问题。我们不是要陷在邪恶的纠缠中修炼，是按照师父阐述的真善忍正法理来修炼。修炼中是要消业，但是师父教给我们的是善解，不是消极承受，也不是邪恶的以恶制恶的方式。解体邪恶的纠缠，堂堂正正地按照正法理修炼。一个深刻的教训，希望有类似问题的同修能引以为戒。
浅谈如何写交流文章，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李青。曾经接触过一些同修，对写文章感到很难，不知从何写或怎样写。本来有的同修做的修的都挺好，可是一说把自己那些好事神奇的事写出来，就不知怎么写了， 觉得很难。其实写文章一点都不难，所谓说难的就是被写党文化影响造成的，上学时根本没有得到正确的指导，而真正得到的是如何照搬别人的东西，你抄他，他抄你的，东拼西凑，还掺杂着那些规范好的套话假话，把人练成了一个模子，跟着榜样学，跟着样板走，使人形成一种依赖，智力得不到开发，能力被抑制着，不能充分发挥，或者根本就不发挥，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种顽固的观念，一说写文章就想这是别人的事，或者找一篇抄上，这就是中国人的现状。不管上多少学，写文章很费劲。而在大法修炼中，每个人所经历的都不一样，大法弟子又不能那样做，这样就难住了许多人。其实这就是被写党文化的假象给障碍住了，要突破它，因为我们是大法造就的新人，一切都从法中来，我们学的是超常科学，根本不受常人文化高低的制约，特别不受党文化的制约，只要认真学法，运用法，就能发挥出来，写出好的文章来，从感性上升到理性，那才是伟大的佛法在人间的展现。我是这样写文章的，首先要定好要写的内容，是哪方面的，或者是哪一件事，思路清晰，如意发挥，随意所写，只要能把事情说清楚就行，想到什么就写什么。当然，在写的过程中，有写不出来的时候，那就是障碍，发正念清除它。所以我在每次写的时候都是写一会儿发一会儿正念，效果非常好。在我们整个修炼过程中，都是在法的指导下认识到提高上来走过来的，当时是哪些法指导的就把它写上，这需要有坚实的学法基础，所以平时认真学法，学好法，尽量背法，其实也都是师父在做。写的过程也是修炼的过程，也是提高的过程，更是解体清除邪党文化的过程，同时也是揭露迫害，曝光邪恶，制止迫害的过程。写完之后放起来，过会儿或一两天拿出来看一下进行修改，如果觉得不满意再放下再修改，这样反复修改直到满意为止，最好能达到完美，不给编辑同修添麻烦。记得我第一次投稿时，看到被改过的文章非常好，那么慈悲祥和，没有指责，没有炫耀，非常平稳，自己感到还有很多差距。首先投稿前没有好好检查，不负责任，找出不足归正它，再写时就反复检查，不仅检查文章，还要检查自己这颗心，是不是完全为了别人好，是不是只想改变别人而不想改变自己，看谁都像是自己的学生，这种观念来源于党文化和职业教师，这种观念一直在干扰我，总想指导别人，自满自傲，自我意识太强，高高在上的心总是往外冒，我就抑制他，心正了，念足了，才能使文章纯净，有时还让其他同修帮着审阅，直到满意为止，所以后来的稿件基本没有改动。写文章并非是个人的事，这里包含着弘扬大法，展示大法的美好，也有做不好时的教训，以使别人引以为戒，还有讲清大法的真相，使人得救，同时也是留给后人修炼时参照的路。当然写东西需要时间，这样我就一次写一件事或者一点感受，不写太长，这样看起来也快，有时间就写点，没时间就放下，有时也挤时间写，少睡点，因为明慧上的文章是面向全世界，看的人多，影响大，是修炼的窗口，因此质量要好。一篇文章就是无数个法器，对邪恶来说就是无数颗炸弹，能镇邪灭乱，神笔镇人妖，快刀烂鬼消，救世不敬法，挥毫灭狂涛，出自《红银二震慑》。所有做不到的都应该突破它，走出一条自己的路，一个大法弟子所走的路就是一部辉煌的历史，这部历史一定是自己证悟所开创的，出自《精进要旨二路》。因为证悟才会有正念，才能得到正果，我们更有责任把它记录下来，真做到了 就会感到柳暗花明又一村了，希望能用我抛出的这块砖引出无数块玉。其实我能做到的也都是师父的给予，只要我想做想写，师父就会把智慧的大门给我打开，让我如意发挥，用什么给什么。每当我想起师父为我的付出，真是无以言表，常常泪流满面。我没有理由不精进，更没有理由懈怠。我会用师父给我的神笔，把大法的美好展现人间，让大法的辉煌永远照耀在苍宇间。一点粗浅认识，望同修慈悲指正。
三退不等于修炼，作者齐峰。昨天来了一位同修，切磋的时候他问我，我给单位的同事讲真相，他同意三退了，可不长时间他就得了癌症了。还有一位同修给一个15岁的小男孩劝退了团，可没过多久小男孩就出车祸死了。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呢？我对他说，人的一生是安排好了的，也许还不止一生呢。咱们在法中也学过，只有两种情况才能改变人生，一个是修炼，一个是不停的造业。三退了不等于是修炼了，只是邪党要被神灭的时候，只有三退了才能不被淘汰。你说的那两位常人没有修炼，只是明白真相三退了，神只给他抹掉了兽的印记，并没有给他改变人生的道路。师父说，作为一个修炼人，今后的人生道路会改变的，我的法身要重新给你安排的。怎么安排？有些人生命进程还有多少他自己也不知道，有些人过一年半年可能要得大病，一病可能要好几年，有的人可能要得脑血栓或者其他病，根本动不了。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中，你怎么修炼呢？我们都得要给你清理，不能让这些事情发生。可是咱们有言在先，只能给真正修炼的人做这个事情，随便给常人做那可不行，那等于干坏事。常人生老病死，这些事情都是有因缘关系的，不能随便给破坏的，转法轮。到哪一天该怎么样还会怎么样，但是没有带着受印就一定会有好的未来。要是想让世人也有福报，那就让世人明白真相后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才可以。同修们在讲真相的时候要讲清楚，三退的目的是抹去兽印，不在天灭中共的时刻被淘汰掉，而不是三退了跟修炼了一样，会有师父改变他的人生道路，这点很重要。因为这是为众生负责的态度，当年师父传法的时候都是本着对社会、对学员、对众生负责的态度在做，讲真相的时候一定不要讲高了，只是要让世人明白三退的意义和大法是怎么回事。当然他想进一步了解大法就更好了，如果讲不明白会让世人产生误解，那就会不但没救了人，还可能起不好的效果，会使常人对大法修炼产生误解，从而错过机缘。个人体会，如有不当，请同修慈悲指正。
弟子交流，救度众生，发正念时敲门的男孩，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今天中午我和同修一起发同步正念，一小孩急敲我们的门，我们让小孩进来了。我当时心想， 这可能就是一个与大法有缘的孩子。发完正念后，他继续跟我们走到另一间屋子去玩。我问他现在读几年级，小孩告诉我他读二年级。我就问他是否已经戴过红领巾，他说自己已经戴了。我就对他说，你看过西游记吧，那红领巾就是那妖怪的血做成的，对你没好处，你再不戴了。小孩对我说，不戴就不让我们进班怎么办？我对他说，你知道不好又不能当面不戴，那就在内心深处退出他。小孩忙回答，好。我又接着对他说，请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又是点头。就这样，来跟我们一起玩的这小孩果然是一个很需要我们给他退寿印的生命。我对给小孩做退队一直做得不很积极。我认为师父曾经在一次讲法中讲了，小孩被强拉入队的不算。其实我们能亲自给每个碰到的生命讲一讲，告诉他们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是很有必要的。毕竟所有当今在世上的世人都是为得法而来的，让我们用最大的善心来救我们该救的众生吧。个人所悟如有不当，望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